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再次的在你的圣殿当中一起的来敬拜。求主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被更新建造，也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重新得着力量。咱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这个礼拜一，我们跟教会的一些同工，还有一些我牧师的朋友一起去脚踏车去太平山了。那要出发之前呢，我们就有看到那个气象报告说，哎，我们最近这个礼拜哈，会有那个行星级的大雷雨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好，就是说那雨会下很大很大，会下到淹大水的那一种哈。那很幸运的，我们去骑脚踏车呢，我们在出发之前呢，那个我们的同工就跟我说，哎，周牧师你要祷告，你要祷告，你要祷告那个让雨不要下下来，你知道我们。礼拜天晚上去到宜兰罗东的时候还在下雨，雨还下蛮大的。他说明天可以去骑太平山吗？觉得还蛮不可思议的哈。然后呢，然后我就说好吧，你们要我祷告，我当然要祷告，牧师不可以不祷告，对不对？那就祷告嘛。就第二天天气非常的好哈，然后我们去骑啊，骑到我们太平山上面吃完了午餐要下山的时候就开始下雨了哈。然后我们就全部都上车哈，跑去那个救治者洗温泉哈。然后有人就会说，哇，你看，感谢上帝啊，那个这个上帝真是听祷告行神迹奇事的上帝哈、哦。然后呢，你一祷告，然后上帝就让这个本来要下雨的就不见了哈、哦。我想有的人有信仰的人会说啊，这个祷告很好哈、哦，上帝就听了我们的祷告。可是有人就会说，干嘛呀？你们上帝刚有那么神吗？哦，这不是。超度看不多后悔哦，就是运气比较好嘛，本来就没有要下雨啊，只是你有祷告哈，其实你不下雨，你不祷告还是一样没有下雨哈。我想对有很多的神迹，我们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哈。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个神迹哈，那在看这个神迹之前，我们要看一看耶稣有关于一些神迹，或者是圣经当中有关于一些神迹的教导哈。那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施行神迹的时候呢，他其实一直在常常跟我们在强调哈，基督是拥有从神那里而来的力量哈。圣经上这个使徒行传彼得这样讲，曾经说哈，以色列人啊，请你听我的话，上帝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就是说，耶稣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义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怎样将它证明出来。什么叫做将它证明出来？就是要让那一些看到神迹的人很明显的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就是那个将要来的弥赛亚。好，好，所以我们要说的是，耶稣所行的神迹是指着上帝借着他的大能所完成一些奇妙的事情齁。如果我们去仔细看新约当中耶稣所行的神迹，我们就会发现神迹最大的意义不在于神迹本身齁。神迹往往只是一个记号。神迹它指向一个重要的方向，为了要让我们能够认识真理，或者是了解上帝的本质齁。所以呢，当你看到一个神迹的时候，很重要的时候，你不是看见那个神迹有多厉害多强大。而是你要看见这个神迹它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和它的目的。那如果我们把耶稣所行的神迹它所涉及的人性质还有它所涉及的属灵的世界，我不太喜欢讲灵界属灵的世界，那我们就会可以从几个面向来看神迹。第一个，我们可以把神迹很简单的分类成几项，一种叫做 A 类的神迹，或者是 B 类的神迹。什么叫 A 类的神迹？ A 类的神迹就是打破自然的规律。那 B 类的神迹它只是改变自然，但是没有打破自然的规律。那有人就会想说，哇，那 A 类的神迹一定是惊天动地，轰动武林惊动满街，所以那个才叫做 A 类。然后 B 类的神迹就是普普通通啊，就好像有人开车找不到停车位啊，就说上帝啊，求你给我一个停车位啊，就找到了。所以那个没有什么改变自然嘛，就是运气就很好嘛，对不对？其实齁，不是这样看齁。我们要来看说什么叫 A 类的神迹齁。那圣经里面有蛮多个 A 类的神迹齁。例如耶稣在水面上行走。齁。当耶稣从船上跳下去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这是一个 A 类的神迹齁。它打破了自然的规律。为什么？ 它破坏了万有引力，它也破坏了水的浮力。你学过物理的人都知道不可能啊，人怎么可能在水面上行走，这违反了万有引力定律，违反了那个浮力的定律，怎么可能？这是一个打破自然规律的一个神迹。可是呢，这个耶稣在水面上行走比较厉害呢，还是平静风和海比较厉害？我觉得是 B 呢，是那个平静风和海比较厉害呢。可是它却是一个 B 类的神迹，为什么？它并没有让雨水停在天空，没有掉下来，对不对？它只是叫它停，那就停了啊。它并没有违反任何的规律，所以我们要说的是，暴风雨的消失很可能，那个不信的人来看，当我们有信仰的人来看，我们会说是耶稣叫这个风雨停住了。可是那个不信的人来看，说嘿，都好的啦，刚刚好嘛，那风雨本来就要停了，耶稣只是在正确的时间站在船头上说住了吧，止了吧，所以风雨就停了。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会对这个神迹的解释，但是我们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们不会这样解释。所以呢，B 类的神迹常常被人视为单纯巧合，就好像我们要去骑脚踏车，我们祷告说不要下雨，那是巧合。那你开车找到停车位，他就说那是巧合。可是呢，身处在那 B 类神迹的人，他自己去经验到的时候，他常常会发现，这个有时候不是巧合，虽然他没有改变物理的定律。好，那 A 类的神迹齁，它违反自然的法则，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很特别。例如那个耶稣使拉撒路复活的时候，那耶稣去到坟墓面前说，你们把石头挪开。 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说既然已经死四天啊，他已经死了四天了，一定臭了。所以耶稣啊，你不要把石头挪开，那个味道不好闻，而且那个形状很难看。可是耶稣就还是请他们把石头挪开，我们就看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像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他就是跟我们说他必是臭了，这就是一个自然的律。当 A 类的神迹就是打破这样自然的律，让那些怀疑论者他没有办法去否认这些事情。那另外我们要来讲耶稣所行的神迹有一些的特征。那耶稣行神迹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他不是看他自己心情好，我今天心情好我就行个神迹，然后呢今天听讲道的人比较少，我就不行神迹。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去毕业的毕业了，考试的考试，然后觉得人太少，耶稣今天就不行神迹。耶稣从来不是这样。如果我们注意看福音书，我们就会发现耶稣的每一个神迹都有他的目的意义。他所行的神迹通常有下面的几个特质。第一个，历史的，不是说这个是历史曾经耶稣行历史曾经发生的神迹，这历史的神迹是告诉我们说耶稣所行的每一个神迹都是真实的历史事件。福音书的作者并没有给我们任何的暗示说你现在所看到这个神迹可能是虚构的，是神话的，或者是想象的。相反的，福音书的作者他常常很认真的去刻画事件的情节、人物的对话、当事者的心情，描述他们的感受，好让我们每一位读者在看这个圣经节的时候很深刻的去体会到，这真的有可能是真的，不是真的有可能，这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所以你会发现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神迹，它是要告诉我们在历史当中所发生的这个神迹的事件，它要传达给我们一些很重要属灵的真理。第二个，你看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些神迹是合理的。什么叫合理的？不是说啊，这个符合物理的万有引力定律，或者是物质不灭定律，不是。这里的合理的是指耶稣所行的神迹都展现出高度的道德性。耶稣每一次在行使他的能力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神迹都跟耶稣的慈爱、公义、怜悯的性格完全一致。我们看不到一个神迹是跟耶稣的怜悯、公义、慈爱，或者是他的属性是无关的。然后这些的神迹都是有用的。耶稣所行的每一个神迹基本上大多是为了满足弱势者的需要，或者解决人们处境上的困难了。他从来没有滥用这些能力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从来没有把石头变成饼， 他从来也没有从那个殿的顶上跳下去，看看上帝会不会派天使扶住他。耶稣也从来没有为了让自己出名，或者是满足别人的好奇心来行使神迹。有人就跟他说，耶稣啊，你行个神迹给我们看一看啊，好证明你就是上帝。耶稣说 No， 这样我不行神迹。然后耶稣他行神迹的时候呢，都是公开的。你对这一点你可能会有一点点觉得奇怪，耶稣不是在行神迹的时候曾经把人赶走吗？不要给他们看吗？或者是耶稣有时候常常行完神迹就跟人家说，你不要跟别人讲吗？我要说的是，耶稣他所行的神迹都是在公开的场合当中进行，就是说他行一个神迹的时候一定有其他的目击者见证。耶稣从来没有一个人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在房间的里面一个角落里面行神迹，说你看我行了一个神迹，刚才这是10块钱我变成500块，没有，他从来没有躲起来行过这种神迹。当然他也不会把钱变多，我们上帝不做这种神迹。他的神迹都是在公开当中，他让我们看见他的神迹是可以被检验的。然后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耶稣的神迹通常都是简单瞬间的。耶稣行神迹的时候没有特定的，没有仪式，没有念咒语，耶稣也没去挡，你知道吗？然后他没有做什么特别特定的动作，他也从来不念什么法号或念什么咒语。他没有需要威风凛凛，他也不需要一个舞台，他没有大张旗鼓，甚至他也没有求什么神灵附身。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只有一句话，甚至一个命令就完成了神迹。在极少数的状况之下，在除了极少数的状况之下，耶稣的神迹通常都是一次立即彻底的完成，不需要第二道和第三道的手续。那如果你要找到第二道第三道的手续，有，就是有一个瞎眼的人来进找耶稣，耶稣叫他去那个什么希罗亚池洗一洗，他就吐一口痰抹在他的眼睛上面，叫他去希罗亚池洗一洗。那个是很少数特例的圣经啊，当然他叫他去洗有他特别的意义齁。通常耶稣的神迹都是一次性的齁，马上立即就好了齁。然后呢，耶稣的神迹也常常是没有报酬性的齁，无偿性的齁。他从来没有透过行神迹来换得什么样的利益齁。那如果你去看很多的异端或者是很多邪教的神迹齁，他们常常是要求你要付给齁，你要给他钱，你要付出相当高的代价才能够得到你想要的。耶稣给我们看见他的神迹向来都是恩典的。然后耶稣的神迹有一个特色，就是他没有报复，不报复。如果你勉强要想一个的话，我可以想到一个，就是那个枯干的无花果树。耶稣去看那个枯干的无花果树上面，看见他没有结果子，就说从今以后没有人要再吃你树上所结的果子。那这个之外，我们没有看到耶稣用任何一个神迹来惩罚咒诅另外一个人，他甚至没有用过神迹来抵抗那些反对他的人，他的神迹没有报复性的。那耶稣的神迹带着很强烈的终末的信息，耶稣的神迹是一个新时代黎明开始的证据。这些神迹显示耶稣是一个弥赛亚，这是一个新，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候，就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哦。他要将我们从这个混乱罪恶的世界恢复成上帝原本创造美好的那个世界哈，使人类能够跟上帝重新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那最后我们要说的，耶稣的神迹是一个神学性的神迹哈，他耶稣的神迹不单单只是为了医治人的疾病，也不单单只是为了解决人的困境哈。很重要的是，这些神迹他要向我们显明上帝的属性，证明他就是弥赛亚，让我们能够透过神迹看见上帝对我们的爱、恩典和怜悯。那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他行这些神迹其实有他特定的目的。那我们要讲的是，这些目的其实没有很复杂。第一个，耶稣行使神迹的时候是为了要让人被吸引。不过我要提醒大家，这是一个我们要很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人数的多寡从来不是上帝行他能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耶稣他 当他行神迹的时候，他就吸引了很多男女老幼渴望来听见福音哦。对很多人而言，耶稣他所做的这些事情超过以前的先知所做的哦。那透过神迹人们被吸引，但是耶稣重点不是要吸引人，耶稣的重点是希望这些人被吸引之后能够听见福音哦。能够听见福音才是重要的。在这个听见福音的一个状况之下呢，耶稣很努力的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低调的行神迹哈。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当他行了神迹的时候，他常常告诉别人说：“不要跟别人讲哈，好，不要跟让别人知道哈。”一方面他不让人家传扬他的名，一方面他又因为行了这些神迹，吸引了很多人。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这些人把他们的焦点不是放在神迹的这些事情上面，而是要看见神迹他所背后带来的福音的信息，这才是重要的。那我们今天在，如果你今天去看神迹的时候，你很重要的是你不要搞错那个神迹的焦点，不是那个神迹有什么特别厉害的地方，而是他背后的那个信息和焦点是什么。然后耶稣行神迹的一个目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是要让人认出耶稣，不是认出耶稣有很厉害很怎么样，而是犹太人他们有一个观念，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候呢，他会用神迹使人来认出他，神迹会证明他就是弥赛亚。所以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当中，他引用了以赛亚书61章，这样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所以弟兄姐妹，人们相信弥赛亚能够透过某些的记号显示他自己，例如我们的主他能够用他的权柄胜过魔鬼来显示上帝国的领导。耶稣跟那些质疑他的人曾经这样讲过：我若靠着上帝的能力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耶稣的能力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显现出上帝的国临到，显现出他就是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使人能够认出他来。最后耶稣的神迹他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表现出上帝的本质。我们不要把耶稣行神迹的目的只单单的定位在为了要证明耶稣是弥赛亚，不单单只是这样而已，更重要的是耶稣行这些神迹为了向我们揭露上帝他自己，他让我们看见上帝面对我们的罪他有怜悯，他有恩典，他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当我们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上帝是 care 我们的需要，也了解我们的苦情，因为上帝看见了我们的处境和我们的需求，所以上帝采取行动让神迹出现。所以神迹揭露的是耶稣是那位恢复者和那位救赎者，使我们在这个混乱坠落的这个宇宙当中，我们重新得着恩典。耶稣他用他的行动能力来拯救我们。好，我讲了这么多，我相信你们不太容易记住，嘿，这是一个错误的讲道示范，不应该讲这么多点。好，不过重点我要讲什么呢？当你对这些有一点点概念的时候，你来看耶稣平静风和海的这个神迹的时候，你会有不同的感受。耶稣平静风和海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疲累的耶稣。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在35节说耶稣他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来教导众人，现在耶稣他耗尽了他的精神和体力。你们知道吗？一个做牧师的时候，一个做牧师的人，他最希望什么时候不要被人打扰呢？其实他最希望不要被打扰的是那个礼拜天的晚上，最好不要有人来打扰我。为什么呢？因为很累，累得要死，不是讲到很累，是讲到完之后还要开会，非常的累。那个到了那个晚上的时候，跳着跳着之后，这个时候还有人要来找你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累。那我们看见耶稣也是这样，当我们的主他做完他一天的服事的时候，他在他的小船上深深的沉睡了，这是一个非常疲劳性的沉睡，即使遇到大风浪非常的摇晃，耶稣都没有醒过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它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上帝他具有完全的神性，同时他也具有完全的人性。他具有完全的神性是 他可以行出各样的神迹，改变环境世界。他具有完全的人性，是他也会累，他也会渴，他也会饿。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的主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第二个，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见突然起了暴风。那加利利湖是一个群山环绕的一个湖，因为地形的关系，有时候风从某些特定的群山吹进那个漏斗式的地形，有点像钱塘潮，有没有？钱塘潮也是个漏斗性的那个的海湾，所以越到了后面的时候，那个潮浪就会长得非常的高。那加利利的地形也是这样，当那个风从外面吹进来，它是一个漏斗的地形，在某些特定的地方会在瞬间形成非常强烈可怕的风暴。这种风暴的产生往往没有事先任何的征兆，即使是最有经验的渔夫，他们都会措手不及。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当中有好几位渔夫，加利利正是他们平常捕鱼的地方。但是我们要看见，我们可以想见的是，当这个风暴来临的时候，耶稣的这些门徒，他们第一个事情不是去赶快把耶稣叫起来，他们是试图去稳住这些船，脱离这个风暴。但是很困难的是，他们发现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局面。当他们再也没有办法忍受这个风暴所带来的危险，他们认为自己的努力完全没有果效的时候，当他们认为如果再不去叫醒耶稣，这个号船可能就要马上沉下去之际，他们紧张迫切，用一种很粗鲁的方式叫醒了耶稣，告诉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有一种很强烈，一种很紧张，一种很粗暴的方式去叫醒耶稣。有的人说这些门徒他们很没有信心，因为怎样，他们不相信耶稣会救他们，有耶稣在船上，他们怎么怕船会沉呢？所以呢，这些人他们对耶稣没有信心。可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些门徒的话，也许不是这些门徒不相信耶稣不能拯救他们，相反的，我要说的是，很可能这些门徒他们是真的相信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能够拯救他们。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遇到最后最困难最危急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把耶稣叫醒。但是门徒不是没有问题，门徒真正的问题很可能是今天基督徒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是怀疑耶稣无能为力，而是我们会问上帝：你为什么沉默？我想在我们今天当中在座的许多人，我们大部分都认为耶稣有是全能的神，但是你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常常经验不到呢？当门徒跟耶稣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他们不是抱怨耶稣没有能力，而是抱怨耶稣我们快要死了，为什么你还在睡觉？难道你都不关心吗？难道你都不关心吗？当耶稣被叫醒的时候，他斥责风和海说：住了吧，静了吧。他以他的权柄命令风和海。这一幕我想让耶稣的门徒非常的惊奇，当耶稣这样命令完之后，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对于耶稣的门徒来讲，他们看亲眼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迹，但是对于那些不信的人来讲，就是说这个耶稣太厉害了，他在一个正确的时间站在一个正确的位置，然后讲了一句话，然后刚好就让他瞎猫碰到死耗子，风浪就止住了。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对一个每一个在船上真实与耶稣经历那个风浪的人，他们不会怀疑这个神迹是刚刚好，然后呢，他们也不会认为这只是一个 B 类的神迹，不是一个 A 类的神迹，所以呢，不足以证明耶稣的能力。对于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其实不管是 A 类的神迹或者是 B 类的神迹，重要的是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它。我要讲的是，耶稣对他门徒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事实上耶稣不单单斥责风和浪，耶稣也斥责他的门徒，你们为什么没有信心呢？ 我们当然可以解释这段圣经，从字面上来讲，就是耶稣骂他的门徒说：“你就没信心呢？哈，你们怎么这么软弱？哈，你们怎么会害怕呢？”可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解释，耶稣是质问他的门徒：“为什么你们认为我不会救你们呢？为什么你们会觉得我是麻木，没有敏感到你们的需要？难道你们不相信我是关心你们的主吗？”好，哈，最后。门徒问说：“这个人到底是谁？”齁，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的是，耶稣的神迹常常有时候不是带来一个很快乐的惊喜。齁，我们常常对于行了一个神迹之后，很多人会觉得快乐，齁，哇，会觉得很高兴。齁，其实如果你注意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行完神迹的时候，有时候有人会生气。耶稣行完时候，有人有时候会害怕。耶稣行完神迹的时候，有的人会不知所措。齁，那当耶稣行完了这个神迹的时候，门徒不是因为他们得救了，他们在那里高兴，在那里庆祝，相反的，他们觉得非常的害怕敬畏。其实门徒那个晚上都是很害怕的，前面他们很害怕风浪，后面他们很害怕耶稣，不知道是风浪比较可怕还是耶稣比较可怕，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害怕。弟兄，亲爱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这种经验，当人遇见一种很神秘测不透的力量的时候，害怕恐惧是一种正常的反应。当你遇见一个非常强大神秘的力量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有多厉害的时候，你不觉得害怕，那其实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呢，门徒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的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强调的是，这些门徒他们不是不认识耶稣，他们也不是不知道耶稣会行神迹，他们都看过耶稣行过神迹异能奇事，可是会行神迹是一回事，看见耶稣向这个自然下命令又是另外一回事。门徒们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当中被迫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位他们所跟随的夫子，很显然的，他的能力比他们预期的更多，比他们所能想象的超越的更广更大，所以他们觉得非常的害怕。好，我讲了很久，我要讲入我们今天的重点。好，这段经文让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说有 A 类的神迹或 B 类的神迹，那我要告诉你，不管是 A 类的神迹或者是 B 类的神迹，都不是重要的神迹，它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要告诉弟兄姐妹，最大的神迹是什么？最大的神迹是生命被改变的神迹。有人给他一个命名叫做 S 级的神迹。弟兄姐妹，当一个人的生命被改变，从罪恶当中的捆绑被释放，他的生命重新得着自由，我才要告诉你，那才是最大的神迹啊！不管你看过什么样的神迹，如果你的生命没有被改变，神迹是神迹，你还是你，一点用都没有啊！那个真正有作用的神迹是你的生命有没有被改变啊？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有没有人经验过神迹，有人可能经验过 A 类的神迹或 B 类的神迹，但是如果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仍然处在犯罪和软弱之中，那些神迹对你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作用呢？从我们的信仰来看，耶稣和许多宗教领袖的不同在于什么？不是在于他能够行神迹啊，别的宗教也有别的宗教的神迹，而在于耶稣是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福音啊！我们的福音不是要改变环境，不是要改变自然律，不是要改变这个社会当中你看起来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很重要的是他要改变我们旧有的生命，他要改变我们的价值，他要改变我们很多的思想和观念。如果福音只是改变我们外在的环境，而不是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么福音充其量只是一个充满漂亮烟火，放完了之后，神迹结束之后，一切都没有变，你还是你啊。但是福音向来是挑战我们生命的，它是挑战我们生命的，它不是让你看完一个神迹之后就没事了，它是看完一个神迹，经验一个神迹的时候，你要去回应。耶稣是这样的一个上帝，你要怎么回应他？如果耶稣是慈爱的，你该怎么办？如果耶稣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你该怎么办？如果耶稣是跟那些弱势的人在一起，那你该怎么办？ 他从来都是要求你的生命必须来回应的，而不是让你看一个很漂亮的烟火，哇，平静风和海，太厉害了，太神奇了，再来一个更棒的，更好的，从来不是这样啊。所以弟兄姐妹，对今天许多的基督徒而言，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的信仰是停留在追求一个又一个神迹，看完 B 类的神迹还要再去看 A 类的神迹，那我要说的是你很逊。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是他很深刻的知道他的生命里面发生了一个最大的神迹，是那个 S 级的神迹，而不是那个 A 级或 A 类或 B 类的神迹。因为 A 类 B 类都是发产生在现象，只有 S 级的神迹是产生在我们的内心。当我们的生命被耶稣改变，当我们的生命跟耶稣连结，当我们的生命变得不一样的时候，你的圣灵和你的内心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印证，你不一样了，你自己会知道。所以你不再需要外在的印证，那个外在的印证就是你再去看很多的神迹啊，那些神迹再来告诉你说啊，耶稣是真的，耶稣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耶稣是大有能力的上帝，不需要，因为你的内心已经经历到了。所有的信仰，如果你的内心没有真实的去经历，你只是去看一些现象，那些现象不会带给你生命。所以一个好的基督徒，他很重要的是他的生命寻求与上帝连结，让圣灵去印证在他生命当中工作，让他去感受到我们的神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从此我们不再依靠神迹寻求外在的记号。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的主他到底是谁呢？弟兄姐妹啊，很多人会以为是神迹会让人改变，其实我对这一点非常保留，我不太认为神迹会让人会让所有的人改变，很多人是看了神迹也不会改变。为什么？耶稣曾经在一个比喻当中提到拉撒路与财主的一个比喻，那个财主死了之后，到死了之后跟亚伯拉罕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如果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的。这个从死里复活的是什么神迹？是 B 类的还是 A 类的？ A 类的啊，因为他打破了这个自然律啊， 死人怎么能够复活？他不是说快要死了然后就好了，快要死就好了就是 B 类的齁。那杜阿赫伟，你怎样下面玩音，那个身体的那个生理的机制你不晓得，他就好了，你得了癌症啊后来就好了，那个都可以算为 B 类的。可是死了就是死了，他又活过来了，他就是 A 类的。耶稣说，就算有一个 A 类的从死里复活的人去到他们当中，跟他说你要悔改，不然你会下地狱。他说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算有真的有一个这样的神迹发生在他们当中去跟他们讲话，没有用的，他们还是不信啊。所以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神迹很好，但是神迹不是万灵丹，不是让人看见很多的神迹就会悔改。很重要的是，当我们遇见这样的一个神迹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必须做一个选择，你有没有很认真的去回应你的信仰，回应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而不是不断的去寻求看见更多的神迹。当我们面对主在我们身上所行的神迹，或者在我们环境当中的神迹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习去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他是不是是不是一个有特异功能的人？或者是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我们要说的是，不论是平静风和海，不论是死人从死里复活，很重要的是当我们生命经验到上帝奇妙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必须问他到底是谁？他是伟人，是先知，还是他是上帝的儿子，是我们生命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当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自己，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生命是否曾经因为他而改变？ 它到底只是一个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它只是一个神话。如果耶稣跟我没有任何的相干，那么我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如果耶稣是真实的，他来是为了要改变我的生命，那我要问的是，我的生命有被改变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问的是，你的生命有被改变吗？当你在读圣经，当你看见这些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有被改变吗？每一个神迹都指向一个重要的方向，一个答案。如果你在新约里面，你看到这些神迹，它指向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知道这个答案的时候，你会怎么回应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讲的，最后我要跟大家讲的了，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常常有一个现象，就是延迟的救恩，或者是延迟的拯救，甚至有时候这个延迟是不拯救。当耶稣的门徒对他说：“夫子，我们丧命嘛，你不顾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想到谁啊？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要再次的跟我们大家强调，我想到的是，就是我们，就是今天的基督徒哈。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哈，并不比那艘在加利利海上面的那艘小船安全太多哈。我们常常面对各样的困难、风暴、试验，在许多的挑战和困难当中呢，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遇见很多的困难、挫折、挑战、失败，你有没有很紧张的想要来依靠神，想来跟上帝祷告？有没有？我相信是有的。不然你在创啥？对不对？如果你遇到困难、失败、挫折、挑战，你都不祷告，那你今天来这里干嘛？就不用来了啊，对不对？我要说的是，但是我们常常遇见一个困境，就是在节节的败退、濒临危险当中，我们遇到的挑战是：上帝，你为什么沉默？你为什么不出手救我们？难道我们的主真的在船舱底下睡着了吗？难道我们的主不知道我们真的快要沉下去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是怀疑耶稣没有能力哦，他不是怀疑耶稣到底有没有能力，而是在问上帝一个问题，说：上帝啊，为什么你还不拯救？你为什么还不为我们采取行动？上帝，我知道你有你的时间，但你的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啊？你为什么不拯救我们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这对今天的许多基督徒而言，它是一个难题，而且是一个不能够回避的难题啊。为什么我们的上帝是听祷告的上帝，却常常不回应？又尴尬不？我儿子常常跟我说：“爸爸，快一点啊，快一点！”我就跟他说：“等一下，等一下。”然后快一点，你到底要多久？他就生气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上帝啊，到底你还要我等多久？上帝啊，到底到什么时候你才要回应我的祷告？为什么上帝常常在我们受苦的时候，他显得安静无声、沉默不语呢？到底为什么？事实上，作为一个牧师，我要告诉你们，我很难给你们一个满意又容易接受的答案哦。甚至有时候我要告诉你们，简单的答案我没有，我不能够告诉你说：“啊，你等去读约伯记就好了嘛，你读约伯记了你就知影。”我告诉你，没那么简单哦，因为你们不是约伯啊。约伯是完全正直，你们不是哦，你们是有罪的人哦。对不起，我们都是啊，哦，不是一个拿一个约伯记搪塞你们，问题就解决。我相信你看完约伯记，你也不会满意啊。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常常我没有答案，我只能够说：上帝延迟，上帝沉默，上帝不讲话。如果你一定要告诉我，要我说：曾牧师，你给我一个答案，你要告诉我为什么上帝不讲话？那我只能够告诉你，在德国集中营奥斯维辛的一个集中营里面，曾经捡到一个字条，他这样说：当他们面对那个这些犹太人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在集中营面对那种残忍不人道的屠杀杀害的时候，那些犹太人
他们是信上帝的，他们就跟上帝说，上帝啊，你为什么沉默？上帝啊，你为什么没有出手救我们？上帝啊，为什么你的百姓在这里向你呼求，向你祷告，你都没有反应？你为什么不理我们？难道你不知道我们都快死了吗？每天有这么多人在死去，你都不在意吗？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安静？你叫我们怎么相信你？你到底存在不存在？然后，这个作者，他跟上帝祷告，他祷告完之后，他怎么说？以色列人啊，不要嬉笑，你们不要发疯。这个时候，才是你们信仰真正面对上帝的时候。如果上帝沉默了，如果上帝不出手相救，如果上帝就让你在这个集中营死去，你要做一个没有信仰而死去的人呢？还是你要做一个持守信仰到底，来见证你是相信上帝的人？他说最悲哀的人是当他死去的时候，他也失去了上帝。那个真正得胜的人是当他死去的时候，他仍然持守抓住上帝不放。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遇到这样的情境。但是我要说的是，有时候我们常常真的在这样面对啊，在那个最困难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你要抓住信仰了，还是你要失去信仰？这就是我们一个有信心的人最深刻的一个考验。实际上我要说，这个不是发生在奥斯维辛的集中营当中才会遇到的事情，这是一个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会遇到的事情，就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其实就一直有。如果你够认真，够用心，够关心教会的肢体，你就会常常在我们教会的祷告会的代祷事项当中听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接受化疗，一次又一次的接受开刀，从医院进去出来，出来进去，又住到了加护病房，又从加护病房出来。他们的家人，他自己，他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求你医治我，上帝啊，求你保守我，上帝啊，求你让我的病能够好起来，主啊，求你医治他的身体，主啊，求你让他能够经验到你复活的大能。可是情况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看见的是这位弟兄，这位姐妹，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的衰残，一天比一天的虚弱，一天比一天的更接近死亡。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你要怎么回应？上帝不存在，这根本是骗人的，上帝根本不听我们的祷告啊，我干嘛要信？这是一种选择。另外一种选择是，不论怎样，即使到死，我都要持守这个信仰。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发生在我们当中，我们的肢体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甚至我们要认真的祷告，上帝啊，有可能这件事情将来也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当我遇见我生命当中的困难、疾病、难处的时候，我跟你祷告，你为什么都没有听到？你到底在哪里？那个时候我要怎样？我要选择，上帝，我跟你说再见，我宁可在我人生最痛苦、最煎熬、最困难的时候，我要跟你说我不相信你了，还是你要选择，即使你没有给我回应，我仍然要持守这个信仰到底。我要说的是，这不是 A 类的神迹，也不是 B 类的神迹，这是 S 级的神迹，是你跟上帝生命关系的一个神迹。只有那个生命跟神连接好，在一起， 他不看这个外在环境，不看这个外在条件的人，他才能够去经验到这样的神迹所带来在他生命当中的力量。我要说的是，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家人，许多的在软弱在困难当中的弟兄姐妹，当他们生命遇见这样的考验的时候，我常常看到的是，当他们的亲人离开这个世上，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子女没有离开这个信仰，他本人也没有离开这个信仰。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如果没有经过试验，我们往往不知道我们能够承受到什么样的程度。看见这样的弟兄姐妹，当他们在最后一刻的时候，他们仍然选择要感谢，要赞美，要跟随主。我要说的是，你怎么能够不相信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在你面前说，有时候我们常常看这个外在的世界，让我们所看见的许多很华丽的事情，很漂亮的事情，可能是各样的吸引人的事情，但是主，我们知道这一切的事情的背后，若没有我们的生命与你连结，若不是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若不是我们真实的与主相遇，主，神迹不一定会帮助我们。主，你帮助我们当中的每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当中遇见困难、挫折、挑战的时候，主，我们不是选择放弃，我们是选择持守到底。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